那我今天啊，临时改变了这个讲到呢，就是我是给大家分享《传道书》的第一章1到11节的内容。稍等一下，我把这个 PPT 打开哈。就是麻烦童工可以，已经开始启动录音了哈。今天的这个讲的题目呢是虚空的人生，引用传道书1章1节到11节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圣经的话，我们就非常熟悉传道书的这段经文。今天这章就是我是中午12点钟的时候去开车去长老会去看了一下，长老会他们粤语的崇拜，还是基本上是照常进行，你看还是有很多车在那地方。当时我觉得好像感觉这个还可以，但是随着后来就这个雪就越下越大，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因为怕担心这个路上也不好，在停车场的雪啊，就是也那个铲雪的公司也没有及时，他不会及时来铲，所以我们就改到这个网上来进行。在我们知道传道书都是，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写的，在传道书1章1节到3节，是这样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幅画是所罗门王的画就是画他在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这幅画我觉得这幅画也是非常好，他带着这个王冠代表他是王，然后呢，他这个。这个满头的白发，胡须长长的哈，表明是他在老年的时候在写的这个传道书。然后他坐在这个高大的这个城墙上面哈，你看可以视野非常的开阔可以看到他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世上的这些荣华哈富贵都是在他的眼下都在他的脚下面他手上拿着一支笔啊。却在写着这个传道书的这个内容。那么相传的话，就是，所罗门王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呢，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在所罗门王在他快要走完人生路程的时候，他回顾自己一生所做的，发现大多是虚空。他尝试了一切的追求，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发现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令他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当中其实也有年纪都是，70岁、80岁、90几岁的都有。在我们在回顾过去，特别是在老年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人生，到底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是沉淀下来，然后是可以存到永久的？如果我们不在上帝里面的话，只想凭自己的追求去追求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所追求的最后可能反而会成为自己所厌倦的。那这里面就讲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传道书当中，我们最有名的就是"虚空"这2个字。那"虚空"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个词"虚空"这个词，它有4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的话，就是代表是短暂或空泛。虚空代表短暂或空泛。就像在约伯记第7章里面讲到说，人的生命就像虚空的，像空气一样，或者是像 天上的这个云彩啊，来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啊，就是并且是一去不复返。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就像这个虚空的空气啊，空气你能抓得着吗？啊，也抓不着。天上的云彩出来一会儿，你抓得着吗？你出来一会儿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啊，是短暂和空泛的。在约伯记第7章啊6到10节啊这样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是约伯他在那种苦难当中，他在去思想啊的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想到这一点，人生真的是非常的虚空啊！就他说，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一口气啊，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靠那一口气在维持，我们那一口气没了，就没了。我们的生命就像天上的云彩消散而过，所以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和空泛。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啊，就像我们的，你看我，可能我们小的时候也都吹过泡泡，对吧？或者是我们作为父母、爷爷奶奶，我们也喜欢逗孩子啊，小孩子去吹泡泡。其实我们的人生就跟那个也跟那个泡泡吹出来的泡泡肥皂泡也是很相似的，啊，对吧？那个泡泡看起来是很大，但是其实里面完全是虚空的，你稍微碰一下，那个再漂亮的那个泡泡一碰一下就消失掉了。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一个虚空啊，短暂空泛的人生啊，在地上啊，所有的虚荣、金钱、美色啊，最终之乐啊，或者是这些地位啊、权力等等，都像那个肥皂泡上的那个彩虹啊，在日光之下好像显得很美丽、很可爱，但是转瞬之间便归于无有，成为虚空。稍微碰一下，它就破裂，是吧？我们的人生其实啊，想来，真的就是这样子，非常短暂或空泛。虚空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不可靠和这个脆弱。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脆弱。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是牧会以来，就是因为我经常去去医院里面去探访生病的，然后主持这个丧礼啊，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是非常不可靠，是非常的脆弱。在诗篇62篇，这是大卫写的一首诗啊，他说：“我的心呐，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啊，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大卫在这地方就是把这个人呢，就是有这个一个对比，一个虚空的人和上帝的这个坚硬的磐石做一个对比。所以虚空的另外一个就是下流人真是虚空，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去依靠这些下流人，或者是那些有权势的人吗？我们都是依靠不住的，因为他们也是人，再有势力的，再有能力的，他们也是人，也是虚空，也是不可靠的。虚空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叫做徒劳无用，就是最后其实都没有，我们人都喜欢努力，对吗？一般人生活没有目标，只是虚耗一生不会有什么成就。 但有些人他专心致于某些他喜欢的事业，可能把他的生命当做事业啊，终身去努力，他们可能会有些成就，但是最后呢，其实对他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他还是最后不得把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放下，因为他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东西，他所努力的东西都已经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在地上，你再喜欢的事业，你再有爱好，再有多大的名声，再有多大的权利，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帮助你。所以都是人生之下面，日光之下面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都是虚空的。这是虚空的第三个含义。虚空的第四个含义就是虚假。就像在耶利米书16章16节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就是没有益处。所以那个就是虚空，它也有虚假的这个含义，就是没有益处，没有。”就是不能够真正能够带来我们有真正的好处的，所以这是在前面1到3节里面，那个所罗门王他一个概括性的讲到我们的人生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是一个短暂的、空泛的。是一个不可靠、脆弱的，是一个徒劳无用的，是一个虚假的没有帮助的一个人生。再从4节到11节，他就举了几个非常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然后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做虚空，这是很真实的。4到7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传道者所罗门王他引用地上的事物来说明万事皆虚空的事实。他这里面就讲到用四种，就是用人生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真的，人生是何等的短暂，转瞬就过去了。而且一代人过去，一代游人来，就是。我的爷爷、父亲，这自己，然后儿子、孙子，然后就这样，你看，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人来啊，一代人来，一代人过去，过去的人不再被纪念。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可能花草树木，可能比我们的人生可能还更加能够永存，长存，这真是很悲哀。我有的时候。去公园散步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其实就是我家就住在教堂边上我们知道教堂边上是有一个公园的。有时候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真的是我都是很感慨。我觉得这句话就像这句话一样，一代过去，一代来，地却永远长存。我在散步的时候，我看到在公园的这些树木，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我天天在那走走走走，然后从。30岁变成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可能顶多80几岁，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呢，我曾经走过的这些公园那2片的树木，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它可能还在那儿，对不对？它看着一代的人从那个公园然后走过去，成长起来，然后从小变大变老，然后过去了，但是那个公园的树还在那儿，还存在，对吗？就像我们家的小孩子，我们在这个地方长大，从很 baby，从几个月的时候就推着车在那个小公园路上走，然后几个月、几岁，现在他们都变成十几岁了，慢慢的可能是20岁、30岁，就是这样， 然后就这样就慢慢的，可能就最后过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可能也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那个公园的树木却越长越大。其实真的是想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的话，我们的人生其实还不如这些，还不如我们看不起的这些花草树木一样，对吗？这树确实越长越大，草它今天枯了，它明天还来年它可以再发绿，但是我们人不可能再发绿一次了，这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这是人生就是这样。因为他又讲到太阳，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我们看到抬头仰望星空，在星空的这个日月星辰这个运转不息，太阳从东边起来，然后下午傍晚，然后从西边落下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又从东边起来，然后又落下去，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就是不断的这样的循环。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子，对吗？我们人活在日光之下，一生劳劳碌碌的，不停的停息。早上起来吃晚饭，去上班，去了上班回来之后，然后再吃饭，吃了饭然后再睡觉，然后又这样不停的这样循环最后一直到哪一天我们住不动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再过多少年，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从哪儿来又归回哪儿去？我们从尘土而来，最后我们也归回尘土。就像那个日头从东边出来，经过十来个小时，然后从西边落下去了，然后第二天又出来，然后又这样落下去。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好像一代过来，一代又去，然后来了，然后很快就转一圈，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这样，就不停的循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然后第六节，他用风来做比喻，他说：“风啊，一会儿像南瓜，一会儿又像北瓜，不停的旋转。一会是啊，对吧？我们住在加拿大，又刮北风了现在寒冷，我们这几天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雪，天气这么寒冷，就是因为受到北极的冷空气的这个控制，所以就是我们处于这么寒冷，然后到了夏天又开始什么飓风，又开始又从南边又刮过来了，就是不停的就是这样不停的旋转折回，不停的重复，人生就像风一样一代来了，一代去了，到底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风一样漫无目的的这样去吹来吹去？我们人生是不是像风一样这样漫无目的的这样就是飘来飘去呢？然后第七节，他用那个江河来做比喻，说这个我们知道海水蒸发成水汽，水汽升到空中，然后凝结成雨水，然后雨水又下降下来变成河水，河水然后又流到海里面去，然后又这样蒸发，对吧？这个就是不停的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不息，江河的水好像永远不断。海里的水好像永远也填不满，人生就是这样忙忙碌碌，但是好像却永远没有满足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江河永远不满。有的人他在一生当中，他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就是不停的去挤占钱财，好像在这个钱财总是赚不完的钱财一样就是要不停的赚。他其实他的人生当中，他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财，但是他还是要不停的去转，就像那个大海一样，永远被水填不满一样。所以他就，其实到底这样的不停的忙忙碌碌的，到底有没有得到永远满足？到底这样的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其实这四节经文真的这是所罗门王他在去观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自然环境，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来了一代又一代，一代来了，一代过去了。日头出来了，又落下了，然后又不停的这样循环。风从南边刮了，又北往北刮，然后又不停的这样旋转。就是河水就是也是这样不停的循环，就是总是不满。到底我们人生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子非常短暂，就是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忙碌，就是到底人生的目的？ 活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好像你忙了半天，也总是得不到满足。最后8到11节，然后所罗门王又提到另外一些事情。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日光之下啊，真的是没有新事。这个世界上没有新的东西，一切都是这样重重复复的发生。人世间一切的事物或所有的言语，都无法使人借眼目观看或耳朵听闻得到精神上的饱足。自然界已经有的现象。以后还会再有，人世间已经运行过的一些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世上的一切都是旧事重演，好像虽然外表好像花样翻新，但是本质上来讲却是照旧不变的。若有人认为在世界上有什么新事，其实古人早就经历过了。所以日光之下无新事，只是在变着花样在呈现给世人。但是，其实，在本质上面，其实是照旧不变，对吧？就包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权啊，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啊，这现在的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西方的这些国家等等强权，就是。好像一代过去一代去，但是好像是不同的这些领袖，不同的这些帝国，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都是这些帝国都是在地上都是这样靠着强权来去为自己谋取利益，然后欺压百姓，然后暴政等等很多这些事情，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没有人纪念。世上不但没有新事情，发生过的人和事也很快被人忘记。上一代的人和事，下一代的人很快就忘记了。下一代的人和事也很快被后来的人很快就忘记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对这个大家熟不熟悉啊？这幅画这是很多的墓碑。我相信我们都去，对吧？我们可能有爷爷奶奶或者是父母去世了，然后我们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就是去扫墓啊，哈，就是去思念的自己的亲人。其实那到底像这个，你看这个墓碑哈，在这地方其实都还是蛮漂亮的。我相信这个刚开始立这些墓碑的人呢，都是他们的后代帮他们立的。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立墓碑的那些人可能他们自己也去世，然后在后代的人还能记得他们，他前面几代的人的那个墓碑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了吗？可能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还记得你的，那个爷爷奶奶的墓碑在什么地方吗？如果我相信我们在当中的很多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对吧？你还记得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墓碑，埋在什么地方吗？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因为不在现场，要是在现场，真的是可以去走一下那个调查。你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墓埋在哪吗？就算是我们知道，那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墓埋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吗？很快就是顶多两三代就被 就被人忘记了。再伟大的英雄人物，很快真是也会被他的后代或者是被世人忘记。所以真的是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就算是我们自己，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世界。我们期望我们的，可能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可能还记得我们，还至少他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埋葬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还记得我们会埋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我们孙子的孩子，他会知道我们会埋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我们今天可能做了很多，有很多的成就不是在可能在你科学上有什么成就，工作上面有什么成就艺术上面有什么成就，或者甚至是。你在教会里面好像是一个大牧师等等，但是，你曾经写过出过很多书，就是讲过非常精彩的道，但是几代人过去之后，还有多少人记得你的这些著作，你这些你你这些你这些你这些成就吗？没有人记得，就算你的后代都不记不得，更何况。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更是记不得，是这样子。所以想想这些真的是，其实都是虚空的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一章前面这几节他所观察到的这个虚空人生中的一些表现。对，总结一下这个《传道书》一章一节到11节，所罗门王他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日光之下的人生特点，这是虚空的人生，是短暂空泛的人生，是不实、是脆弱的人生，是徒劳无用的人生，是虚假无益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反复循环，好像就是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无聊、非常虚空的人，没有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然后就很快就被人忘记了。但是我在因为有参加葬礼的事比较多哈，像有时候真的是看见一些葬礼当中，亲人他们的亲人去世了，甚至我看。有的他的后代，就是好像也不是那么很悲伤就是就把葬礼安葬完了之后呢，埋葬完了，他继续享受他的人生。你可以看到他在微信群里面、朋友圈里面又开始吃喝玩乐。他其实他的父母刚去世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开始又开始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期望，我们的后代会怎么样纪念我们？其实真的是不要想那么多他们很快就会把我们忘记掉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你想想，其实是很悲哀的，对吗？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传道书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通过这些。来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人生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那个价值、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一个永久的，是一个长远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传道书里面这些好像都觉得好像好负面哈，觉得好像这个读了这个传道书，你看这个一代来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了就再也没有被人纪念，然后就是觉得人生到底活的什么意思？那。算了吧，还是不活了 但是好像都是很负面，但是在后面他会慢慢会讲述，他其实就是先把我们以为珍惜的，以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他先把我们这些先打碎，他是先打碎了才建立所以这是传道书他的是写作是这样，先把我们以为珍惜的，我们以为一直在努力的，我们一直只是非常在奋斗在忙碌的东西，他要先。打碎，因为所罗门王，他做王，在以色列做王，他是继大卫王之后的另外一个王。所罗门王他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 无人能够与他相比，啊，他有他的智慧，天下无人能够与所罗门的智慧相比。他的财富在当时的天下，唯有一个人的王能像所罗门王这样有财富。他在耶路撒冷，他的啊，就是真的是叫做金山银山呢，那个金子银子多得无可胜数。然后所罗门的他的权势啊，是在当时来讲的话，也是无人能够相比。周围的国家都臣服于他，都来朝拜他，啊，他的名声遍及就是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都慕名而来，要去听所罗门，要看亲眼一睹所罗门的这个尊荣。但是所罗门他在走到人生这个顶峰的时候，就像他爬到高峰，放眼去看到，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人。但是同时，他是站在最高的，但是他同时看到的却是一个，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而他看到的是一个虚空。他人生所追求的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他爬到人生高峰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满足，而是虚空。这是所罗门在那个在人生高峰的时候，他回顾过去所努力、所忙碌啊的东西，结果对他来看都是虚空。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个虚空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呢？就像我们最近在主日学里面在讲，就是在12月份我讲了四次课，一个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还有基督徒的人生观。在基督徒的人生观当中，就是有一点总结，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活。其实，为什么这些虚空下的为什么日光之下的人生都是虚空？很多时候都是为着自己而活，但是自己我们是非常的脆弱的，我们是非常短暂的。当你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就结果一定是注定是虚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在为自己而活？我们自从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荣耀上帝、服务他人、完成他的旨意而活。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为着这样而活的话，这样的人生是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还有人生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自从信主之后，我们是与上帝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意义在与上帝建立关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出来，能够在世上为主发光，为主做盐，能够去生命影响生命，能够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能够来认识上帝，来信靠耶稣基督，得着那永恒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人生的意义，就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这样的人生意义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还有另外一个人生的方向。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追求的是爱、公义、真理与圣洁，而不是追求的短暂的享乐和权势。这样的追求爱、公义、真理、圣洁的人，这样的是为着是直奔上帝的那个标杆而跑。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有方向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生。所以在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观的时候，有这三个总结。我也把这个总结来作为今天一个这样临时的一个讲到的一个总结。当我们去看传道书尽都是虚空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哎，我们到底人生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上帝里面，是已经是不在日光之下而活，我们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而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活，我们是人生不再虚空，而是有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天赋，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在网上敬拜、网上讲道的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思想传道书第一章1到11节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的这一个真实的面目，都是一个虚空的人生，是一个短暂的、空泛的，是一个不可靠的，是一个脆弱的，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孩子，让我们的人生观被你所改变，以至于让我们活在今天，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荣耀上帝而活。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就是空空泛泛的，让我们的生命，而是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能够得着那永恒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求你能够来借着这些经文，能够更多的能够来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再去思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怎样怎样去生活，而是更加有真实的意义。求主能够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能活出你所要的精彩的人生，而不是在日光之下的虚空的人生。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